Hello， 大家好，好久不见。我们这个节目停播了快有一年时间了。最近我和丽丽因为种种原因都闲下来了。
which is not a good thing， but
我们两人觉得正好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契机，重新开始做一些节目。过去的一年停下来的这个时间里面，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所以说不定能做出来一些新的比较有意思的东西。当然停下来也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真的也没有什么好更有意思的话题可以聊了所以希望停的这一段时间能够给我们有一个空档，在生活中间积蓄灵感。我们去采风了。Anyway， 这里是失败青年展，我是 HU，
我是莉莉。
你们打个招呼。你吗？嗯
，That's cute.
Okay, you can go now.
我终于决定要重新录播客的原因，就是我发现我们在小宇宙上竟然有500个粉丝。就是我们根本没有在管那个平台，是不是说明我们还挺红的呀？
我觉得也没有吧，但是确实有点奇怪，因为我记得我们快停下来之前，我有时候看过日子，当时好像只有200多人，所以可能中间没有在播的那段时间，有一些朋友去听过吧。
我还停留在20个人的那个阶段。
嗯，我觉得也另外也有一个原因是，相对来说小宇宙比那个网易云啊什么之类的稳定一点，但是比那个就是 Spotify 什么之类的东西又要怎么说容易搞到一些。
嗯，
所以可能有很多新的朋友开始平时通过小宇宙吧。 Anyway，
哎，
面对现实吧，我们两个人不可能从这件事情中间赚出钱来的，你大家做的开心就好了。
确实。
Anyway， 我们俩之前只是想要重新开始录，然后临开始前2-3个小时突然想到可以聊一下脱口秀。一个原因是因为莉莉之前在东京交换的时候，他写过做过一个研究，是关于脱口秀的研究，然后我们两个人都非常喜欢看 stand up， 再加上国内这段时间脱口秀大会也在成为一个现象级的综艺，有很多的争议和讨论，所以我们觉得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可以聊起来。当然也有另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昨天去看了阿里旺的专场。
哎呦，救命！
我坐在第3排的位置，他看着我跟我讲了一个笑话。
是讲关于女的笑话吗？那种什么 Asian baby boy？
没有，他就是当时在讲一个笑话，然后他一般讲的时候会盯着某个方向看，然后有一段时间是在看我那个方向，我就直接 take it as 他在跟我对视。哇，他出场的那个时候，我真的就是第一次体会到就是大家追星的那个感受，就是你的真的全身在发热，你知道吗？那个气血上涌，
你看到黄阿丽全身发热，就
不是那种啊，但是
很难断定你的性取向。
但是他确实是我个人认为目前，整个国际水平上来说也是首屈一指的。你还是得加上女性这样的前缀，因为
他的
joke 有一点特别。对，
他还怀孕着吗？
没有，他拍前面两个 special 的时候都在怀孕嘛，然后他这一次做专场，这个专场快要告结了，然后他这个专场马上跟那个 Netflix 签了第3个 special， 所以他应该之后过一段时间，他这个专场就会上传上去，叫什么 Milk 什么什么什么，我忘了 title 了，但是我们必须说他退步了，然后这也涉及到我们等一会儿可能会聊到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个人认为我刚看完的这一场和他的前2场 special 比起来要差很多。Honestly， 就是我很喜欢他，但我必须说他差很多。
正
好我们现在就再聊第一个话题，最近看了啥？有啥非常好笑的东西吗？我最近你先说你最近看了什么。
我真的就是你跟我说要聊脱口秀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完了，我啥也没看。然后我刚刚紧急补课。 但是，就确实没看啥。
嗯哼。
我是一个很不愿意就是离开自己安全区的人嘛，所以我就是想看的时候还是会翻，就是之前看过的那些。但是
我知道，阿里旺那两个专场我看了很多很多遍，
我也被迫看了很多遍。对，然后之前在英国的时候，我室友他有很多喜欢的 stand up， 然后他给我看了一些，就是我觉得我们俩的幽默感有点差的有点远，所以我不会觉得有真的很好笑，所以就是我觉得不好笑的 我连名字都没记住。
我倒是最近看了很多，因为有点比较那什么的是，我最近一直在等那个 USCIS 给我批准我的工作许可，然后已经找到工作但一直没办法开始，就很焦虑，但是也没有别的什么事情可以干，所以我一直在狂看就是 stand up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看了很多从那个 Saturday Night Live 出来的人的 show，就是Whitney Cummings，
我也看了很、
就是
我看了很多那种小剧场那种。
差不多 Whitney Cummings 他录的几个 special 好像。哦，要提一件事情，虽然我看了很多的 stand up， 但我从来没有看过开放麦。
我也没有。
我一直看的都是 special， 然后比较接近开放麦的性质的东西就是那个国内的几个那个喜剧剧场，包括效果什么之类的做的那个线上的节目啊，或者上传到线上的那个视频。但是 anyway，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最近看了 Whitney Cummings， 然后他比较早的一个 special， 16年的叫 I'm Your Girlfriend，然后很烂，非常烂，就是他整场唯一好笑的笑话，我认为是他开场的时候，他前面坐了一个男的，穿了一个就是短袖，然后他说这是他第一次的一个 special， 他跟那个 Amazon 签的 special， 然后对他来说是人生中间非常重要的一天，然后他对着那个男的说 And you wear shorts to here？ 就是这么，然后那个是全场最好笑的笑话，但是他那个笑话实际上他就是讲了有一会儿，所以除此之外就很一般。我个人认为就是我们可能等会也可以讲到，就是他的情况在于他讲的主要是两性，然后两性的相处，然后就是关于 power woman 的问题，因为他其实已经是一个非常 established 的一个脱口秀演员，所以然后他在讲这个当你作为一个 power woman， 然后怎么去跟别人跟男生 date 的时候，那个权力不均衡造成的那个社会问题啊什么之类的，拿这个来再讲笑话。然后比较巧的是，我昨天看的 Ali Wong 他那个 show 里面，他有一半的时间也在讲这个主题，我就会非常微妙的发现，就是哪怕我已经是一个，就是我跟我男朋友开玩笑是我是一个 Asian bottom who is only 5 feet six inch。So I'm basically 60% woman. 但是我是一个矮个子亚裔零极老，所以 technically 我就是60%的社会意义上的女性。但在那个类型的笑话里面，我还是经常会有很多地方我不会觉得它好笑。这也是你经常就是怎么说，我很少见到有人能把这个题以一个好笑的方式呈现出来，可能一定原因上是因为它实际是一个比较沉痛的话题，你很难把它变得玫瑰色变得好笑起来，所以你就会有一点像在台上喊口号，你知道吗？就是当然有些人通过他的表演还是能够把这个文本呈现出来一个看起来比较好笑的效果，但是事后你回想起来你是会觉得有一点点索然无味。对，然后这是我最近看的两个，然后我还看了 Bo Burnham， 我男朋友很喜欢他，他是去年的时候那个脱口秀大会夺冠的，不是王冕做那个音乐脱口秀弹吉他什么的嘛，就是网上有很多人骂说这算什么脱口秀，但实际上音乐脱口秀确实是一个有比较长的历史，在国外是一个就是比较常见 不能说常见吧，但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确实是脱口秀的一种形式，然后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这个 Bob Burnham， 他最近演了一个叫做Inside Out， 他停了大概六七年不做喜剧之后，跟 Netflix 签了一个新 special。 Inside Out 就是他自己一个人在家没有观众的情况下，他对摄像头录，然后唱歌什么之类的录了一个，整个非常的奇妙。然后他里面有一首歌叫就是开玩笑骂 Jeff Bezos CEO Jeff Bezos， 那歌最近还在 TikTok 上面比较红。然后他是怎么说呢，我也 get 不到他的点，我个人认为可能有一点文化上的原因，他的很多玩笑让我没有办法就是真的觉得好笑起来，但是他的表演让我觉得是 respected。 然后我最近觉得看过最好笑的就是我刚刚给你发的那个 cut， 就是那个脱口秀的秋瑞。实际上脱口秀大会我一直都有在看，就是每个人的 cut， 我基本上没有看过完整的节目，上一季的李雪琴所有 cut 我都看了，我看了很多遍。但到这一季的时候，我从上一季就已经在骂，就是我觉得李诞和他请的一帮评委对整个赛程的操控也好，然后整个赛制的设计也好，这种本身凸显竞争的形式也好，让很多演员就是非常不公平，对很多喜剧技巧来说本身也是一个不公平的形式。但是到这一期那个秋瑞上来讲那一段的时候，哇，真的就整个冲击到的感觉，就是觉得就哪怕这么烂的就是比赛赛程，就是以中国这个人口多到这个程度的情况下，还是会有这么厉害的人迸发出来，所以我还是觉得还蛮好玩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比较想知道你觉得他到底厉害在哪，就是我先说我本人作为一个北漂，我没有觉得有特别好笑。
真的吗？
嗯，
哇，我当时觉得很好笑。哎，
我就看的所有的脱口秀大会的 cut， 包括像吐槽大会什么，包括李诞他自己，我就从来没有就 like 开怀大笑过
啊。我也很长时间没有，我觉得上一季的李雪琴和那个杨丽，她有一场讲那个就是时尚的，她说时尚是什么态度，就是这种态度，你越喜欢什么，老娘就越不长什么。那一段那个，我记得当时也比较好笑啊。但是我觉得秋瑞她的笑，她这一整段好笑的地方在于，她的节奏非常的迅速。就是你会发现他从那个就是家徒十二壁到那个四个东南角，在屋里都能看见彩虹，他每个地方都是慢慢 slowly build up 起来，然后从最一开始，因为他有那个愤怒的那个情绪让你觉得有一点好玩。我个人认为这么长一段时间以来，脱口秀大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演员们没有生命力了，所以当他的那个一点点愤怒出来的时候，我个人认为他是有那个生命力迸发出来的。然后当他把这个话题讲到种种近乎荒诞的那个租房的那个状况的时候，因为我自己是经历过那些状况，所以他会让我有很多 flashback， 所以我个人认为他讲出来的东西是有生命力的东西。而且他讲那个三棱锥啊，然后那个马桶坐进去，我第一次被一个墙角堵在了一个墙角那一段的时候，我个人认为他在言语上面是以一个非常巧妙的形式把这些看起来怎么来说呢，是一个在北漂这个场景里面其实还比较常见的事情，把它变得非常好笑。而且在这个过程中间，他没有刻意的去调用他的东北气质，你知道吗？就是他讲出来这件事情，我认为他讲的那个方式，哪怕不是一个东北人，这个事情还是好笑。但有一部分人的脱口秀，比如同一场里面有一个应该是一个我觉得应该是一个 lesbian 的一个 talk show 讲的演员，他如果不是东北人，他讲出来那段内容就完全不好笑了。所以我个人认为他给我呈现出了足够多的技巧，但是同时他又有非常旺盛的生命力，所以秋瑞那一段表演是我个人认为非常的高级，非常好看。
嗯，是的，我看到你在豆瓣给他打了五星，我觉得这件事比脱口秀本身更好笑。
我真的好多，你看，就是我自己都觉得我给脱口秀大会打五星是昧了良心的事情，但我确实觉得秋瑞的出现让我觉得就是他至少值四颗星，但徐志胜也应该值个一颗星。我觉得徐志胜只值一颗星的原因是因为即使到今天就是第二轮他们比完，你会发现他的很多笑话笑点还是集中在他的长相这件事情上，但是他长得很好笑，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不是一个好玩的事情，你知道，就是老拿自己长得丑开玩笑是一个很没意思的事情，就是对，确实是有点好笑，但这跟耍猴有什么区别呢？
嗯，我觉得另外一个原因是，就是在这些节目啊，然后包括网上的视频，就会直接给我一种就是很工业的感觉，然后包括他在一些就是很 punchline 的地方把观众的那种或者其他选手的那种 reaction 剪进去，就会觉得哦，他在告诉我这个地方该笑了，如果我觉得不好笑我可能就有点问题，就会让我觉得有点那个。
对，但与此同时，就是我今天看他最新一季，有一个地方让我觉得这个节目真的是傻逼透顶，就是他们最新有一个北大的硕士叫什么鸟鸟的，他
什么鸟鸟啊，什么专业的，
他我不知道，他是他今天说
新传
到北大，然后因为
中传考研，中传考研到北大新传，
我操，那是掉了一级吧。
我猜的。
Anyway， 他叫鸟鸟，然后他文本还蛮有意思，他表演方式是那种非常 down 的那种，就是非常平铺直叙，然后把那个用一些 punchline 把那个效果加进来，然后他还是挺厉害的必须承认，但是他今天穿，我要说的是他今天穿的衣服是一个连衣裙，然后李诞可能是想开玩笑说你今天这个衣服还是要注意一下，为什么我觉得非常 confusing， 就是一个综艺节目，一个脱口秀节目，你去跟别人说你这个衣服要怎么穿，而且你作为一个李诞的，你长那个德行，你穿的也没有多好看的情况下，你去指点别人穿什么衣服已经是一个很好笑的事情了。然后他指点的方式是说，在你来之前我们这个舞台上只有两个库布里，只有两个从库布里奇的电影里面走出来的人，因为上一季的时候严艺严悦那个双胞胎有用那个闪灵里的梗嘛，
嗯，
全场没有一个人在笑，然后我觉得是因为他不好笑，但是他们这个节目的那个编辑啊，把那个就是库布里奇，就是把那个就是严艺严悦的头照片放在了旁边，然后上面写闪灵回归，就是 remind 你这个库布里奇是 referring to 那个闪灵在这个节目中的出现，好像是别人没有 get 到他的这个梗一样，我就是觉得不是，你们真的就是不好笑。
你是什么？你是想说库布里克
吗？哦，对对，
是你们，
对不起，
是你们外国人的，是你们外国人的译法吗？
不是，是我下意识的记性。
哦，他是北大创意写作的。
哦，真的吗？
嗯，他应该是地雷的同学吧。
嗯，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毕业的。
Anyways， 说不定可能是地雷本人。
不是，地雷没有那么瘦。
我刚突然想起来，我前段时间看了一个还算是新看的 stand up， 叫什么 Quarter Life Crisis， 你有看过吗？
没有。
就是 Netflix 上的，然后是一个女演员。他就是我觉得一方面是很好笑的，但另一方面他就是那种国外脱口秀演员的平均水平的好笑，但是
嗯，
我觉得就很 relatable， 就是他二十几岁，24、25岁吧，就是那种人生完全一团糟的状态，就很让人可以共鸣。
哎，真的吗？
对，
你等一下，你说一下是叫什么名字？ Eliza Schlesinger 吗？
什么Quarter Life Crisis，
哎，我看过，
对吧？
就是 Eliza 的呀，就是那个不是 Eliza，我不知道他名字怎么念，就是
不是这个 Taylor Tomlinson。
我看过一个人，就是讲他人生到二十多岁，然后他讲他20岁的生活，然后一团糟。那个人穿的是一个白色的那个跑鞋，对吗？
哦，不是的，不是的。
Taylor Tomlinson， 对，是他，我看了，对，青年危机 Quarter Life Crisis， 我给了三星，挑不出错，也挑不出闪光点。你为什么觉得他值四颗啊？
一个是就差不多算是同龄女生吧，然后我记得我当时印象很深的一点是他就是整个结构很好，
嗯哼，
嗯，然后他其实没有说任何就是非常政治的，非常就不会像黄阿丽那样吧，就他完全是在讲自己的故事。
我对他印象比较深是在开场的时候，我发现这些美国的 special 的开场一般设计的都还蛮漂亮，就是他开场的时候说就是我很内向，然后他说就是你们有人很内向嘛，然后底下有人喊哇，就是你知道吗？
对对对，我记得
他们经常有那个，对，经常有那个开场的时候问说啊，你们有人从哪里哪里来吗？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底下人就会哇，就跟你表示赞同一样啊。然后哦，对，昨天华丽那个前面有一个暖场的人问说你们有人种菜吗？然后底下有人哇，我跟我朋友说这也哇，丢死人了。然后对 ，anyway， 他是当时说有一个说，我很内向，你们在场的人有人很内向嘛？然后底下有观众说，哇，然后说 ，no， you didn't pass the test， 没有任何一个内向的人会哇。我那个地方觉得很好笑。
就是我觉得我一直都没怎么看脱口秀大会的原因，就是我觉得太人工了，然后就是有很多东西。可能日常聊天的时候，如果有人说出这么一句话，我会觉得哇很好笑。但是如果他是放在一个屏幕上，然后有观众、有评委的那个场域里面，就会让我觉得很不高兴。
我
不知道你懂不懂我
意思。就是当你在看 Netflix 的special 的时候，你更多的是在看他怎么样去表演，然后他怎么样去调动底下的观众笑不笑，那个笑和不笑都是很直观的现场的录音。但当你看脱口秀大会的时候，是有一个权力存在的，就是那些人拍不拍灯，然后当他们讲的好笑的地方那些人不拍灯，或者是你觉得他们不怎么好笑但那些人拍了灯的时候，你实际上是有一个额外的 reaction 的，然后那个部分是让人觉得非常的疲倦，就是非常的中国特色的地方。
我会感觉就是脱口秀大会它本身，就我刚刚看了半个小时，我觉得它的剪辑啊后期这些做的其实已经很克制了，就是相比其他国内综艺来说，就它一上来就是李诞在那儿开个场，然后稍微介绍一下，就是我觉得他开场其实也有点像他自己的一个表演吧，然后稍微介绍一下赛制啊什么罗永浩呀、什么这些的，然后就直接开始讲了，也不会有什么特别多那种背景故事啊，然后也不会有什么花字儿啊什么的，就已经算是一个正常综艺了。
我其实就特别不能理解国内这个状况，就是你办一个脱口秀大会，然后你请一些演员、一些歌手来当评委，怎样？他们的人生有很好笑吗？没有吧。
但我又会觉得，如果你找一个很专业的喜剧演员来当评委，又会有另外的问题。
所以我还是觉得，就应该就是全大众评委，就所有就全靠所有人投票。
但大众评委有被操纵的方式的。
Yeah, I know. 而且这个中间大众评，如果引入大众评委的话，就涉及到我们下一个话题。对杨笠的存在本身可能就会导致非常大的，
我觉得但是我觉得大张伟真的很好笑
啊，我也承认他，但他
对李诞呢，我觉得是他这个人本身就是我一看到他我就觉得可笑，但大张伟是真的好笑，
就是我个人是觉得，对李诞已经就是很长一段时间里不好笑了。也没有看到他有自己的表演，然后一直在上一些乱七八糟的综艺。Anyway， 我觉得一个原因，我觉得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过得太幸福了，就这
就
回到我开场，
就太有钱了。
对对对，就真的就回到开场的地方说那个阿里旺为什么这一场我觉得他不好笑，因为他过得太幸福了。他现在有钱，有两个小孩，老公成天在家帮忙照看小孩。然后帅老公，就是他现在真的是非常 established 的一个空间了，就已经到了有人给他暖场的地步了。我觉得 你缺乏人生的折磨，那你不可能好笑的。因为所谓的 stand up 就是要把很痛苦的那些东西把它变成好笑的笑话。
我觉得那个 Daniel Sloss 他就是一个特例吧，因为他家庭很幸福，然后他就是一个幸福的中高产阶级白男，但他还是能就是想办法给自己找很多麻烦，你知道。
你如果这样说的话，那我也想起来有一个那个也是SNL 的那个John Mulaney。你看过他的吗？
我看过他在吐槽大会上的。
你应该看一下，他有一个那个叫做 The Comeback Kid， 那个逆转小子那个什么的，在他自己是芝加哥人，他很有钱，他爹妈都是就是美国就 Top One Law School 耶鲁的那个 Law School 毕业的，然后跟那个克林顿夫妇是同班同学，然后他爹是芝加哥最大的 Law Firm 的合伙人。妈应该也是一个合伙人什么之类的，他们俩上的学校，他们一家三个小孩都上一个私立学校，那个私立学校我查过，就是目前的那个学费是$180,000一年，对，他们就一路是那样过来的，然后他最后去做了一个stand up comedian， 然后他在那一场里面有一个很好笑的笑话，是讲那个就是美国这边有一个经典的 joke， 就是笑话是说 why buy the car when you can get the milk free， 就是你为什么要跟一个女的结婚，当你可以免费的跟她做爱的时候，非常 sexist 的 joke， 然后他把那个笑话拆解成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玩，并且以一个比较温情的形式结了一个尾，我个人认为他是。我见的就是所有的那个 stand up comedian 里面，在非常 wholesome 的人生的状况下，还是比较好笑的一个。
不，但我觉得你说的好像和我说的不太一样，就你说的是他过得很 wholesome， 但是他能讲出一些好笑的笑话，但我说的是，一个人能在非常 wholesome 的情况下还是把自己搞得非常悲惨，就是给自己找一些精神疾病上的麻烦。然后最终不得不成为一个 comedian。
你没有意识到就是很多人都是在自找麻烦吗？就是当一个他的不理解的情况来看的时候，
我觉得白男都是自找麻烦。你看 Louis C.K. 说的嘛，他说什么全球变暖是我们干的，二战是我们干的，然后这个资本主义是我们干的，然后我们白男每天还要喊我过得好惨。
我记得那场是2017。Yeah, I agree with you. 确实你讲的有道理。
你在讲什么？我们是 ABC 吗？我们开始 Yeah, I agree with you.
我他妈成天跟一个白男在一起，我一天24小时讲英文，我有什么办法？我会有一些不好听的口癖。
不好听的口癖。OK
Anyway， 我觉得你说的是对的，就是在你说的是白男都是自找麻烦的这一点上。但是翻过来，我有一个长久的问题，就在刚刚开场的时候也提到，你会发现我看了很多女性的那个stand up show， 除了比较特别的有一个是，哇，我一下忘了那个 Alan， 然后你什么，我一下忘了，反正就是那个，
你知道他叫 Alan，
你知道那个，对，他之前做了一个，对，他之前做了一个 special 叫做 Unrelatable， 然后话题主要是关于他现在变得多么有钱了，然后别人批评他说你 Unrelatable， 他说我非常 relatable， 他当时说我那天沉浸在我的20平方米大的浴缸里面思考我怎么 unrelatable 了，然后我打电话叫来了我的管家，问他我真的很 unrelatable 吧，就他整个 show 是在就开这件事情的玩笑。除他之外还有一个是John 什么来着，那个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演员，就是那个很老的即兴做的很好的John Rivers， 对，他那个，对，他做了一个 special 叫 Don't Start With Me， 然后他整场秀一直是以一个就是排比句的形式，就是说 Don't Start With Me about like Asian 什么之类，就是不断的开各种各样的 race 或者是那个就是gay 或者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各种各样的群体的笑话， 这两个是我唯二看到的，就是他们是女性，但是他们讲的话题不是两性，不是作为性别的困扰。除此之外，包括 Ali Wong， 包括我们刚刚说的 Taylor Thompson，然后还有还有最前面说的 White and Cummings， 他们讲的笑话总是让我感觉跳不出所谓的女性生活体验这件事情。你会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就我觉得你刚刚说 John Rivers， 他其实算是一个非常划时代的人，就是之前可能之前的能进入单口喜剧行业的女性本来就非常少，他是60年代的吧，在那之前就是能就是首先是这个舞台上全是男的，然后为数不多能进去的就是会需要扮丑，然后讲一些就是那种家庭妇女的笑话。但是 John Rivers 他非常的就首先他在台上的形象就很漂亮，对，然后他包括他做整形手术啊什么的，他不会说去就是自嘲然后来让观众笑，但是他的东西就是会留到很多就是很政治啊，然后很所谓的男人之前会讲的笑话那些东西。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不说中国吧，可能西方世界里可能已经很少有这种就是哪个性别能说哪些话的这样的规训了，但是我觉得在国内确实还没到那一步吧。就我觉得不是说有一个什么社会规范让女的就是真的不能在公开场合说很多很粗俗的话或者说很多很尖锐的话，而是他们自己本身会觉得我是女的，然后这个舞台上可能没那么多女的，所以我要把女性给我带来的一些体验和经历作为一个谈资，这是一个就是一个有点像妥协的 marketing 策略吧。
你把它说成 marketing 也可以理解，说的更正能量一点，他们在尝试 empower 去呈现这个群体的生活体验，也可以说如果比较悲观一点的话，我会感觉喜剧是根植于生活的，当我们在生活中间仍然存在关于性别的种种桎梏，就是当你可以看到一个女性要获得同等的成就同等的体验的时候，就是单说体验这件事情，打比方你可能想要开一些关于就是老板就是开一些关于自己员工的笑话，那女性要获得这样的体验，女性要成为一个老板它本身是有难度的。那我认为当我们在生活这个层面上存在这样的桎梏的时候，你不能去苛责喜剧的表演的内容上面有这样的缺陷，因为它是直接折射了，它实际上是在提醒我们，我们在生活中间可能还会有这样的问题。
作为一个女性，然后你在台上去分享那种你自己的很具体的生活经验，其实就是在一个更大的怎么说呢，我也不会说中文了他妈就是在一个更大的维度里是有助于所谓的女权或者平权的事业的，就是你可以把那些很空泛的说我们要为女性争取权利啊，就是什么同工同酬啊，这些也同工同酬，我好年纪好大、啊、就这种东西转化成一个人的更具体的挣扎，我觉得，但是我觉得更大的问题是你的观众并不一定真的能想到这一层，就是他并不一定真的能跟你共情。
但我觉得哪怕没有共情，就是当你刚刚说完那句话，第一个浮现到我脑海里的就是阿里旺开的说他去探望他生完孩子的那个朋友，以前是最文静的少女，结果进门的时候给他看自己的就是私处
vagina
两只手指撑开他的 vagina， 阿里浪浪然后说的 vagina hang there like two dicks， 然后
就是
你说完的时候，我第一下想到就是那个笑话，我觉得那是振聋发聩的，就是对我来说，它真的很有冲击力，是我真的就是我作为一个男性，我没有办法体会到生育是一个多么大的风险的事情。他的那个笑话是真的让我切身的就是意识到这个事情，你听起来很好笑，但你回过头一想，我觉得这确实是很 respectable 的一件事情。
对，就是本来一个很就在社会里很隐形的话题，如果是能搬到一个 舞台上，一个很好笑的形式来呈现，他或多或少会唤起一些讨论。就包括他那个 special 里面说他红了之后嘛，比他老公赚的更多，然后就
对，
然后就是他说他比他老公赚钱多了之后嘛，然后讲了一个他的身边的朋友去问他老公说啊，你不会觉得你老婆赚钱比你多让你觉得很让你觉得你自己很渺小吗？就是你每天在家里什么都不干。然后他老公就说，你是说我完全没有养家糊口的压力了吗？我就每天坐在办公室里面跟老就是就什么也不干，然后跟老板说 fuck you can fire me, I don't care, my wife got money。 就是如果这个话是一个就你如果把他性别角色反转过来是一个家庭主妇在讲这个笑话，可能你会根本觉得不好笑，但是他就是 reverse 了一下，就会觉得之前的那个性别结构也好，之前的整个父权的观念就是对我们的影响有多深的，
还是可笑的。对，对，这好像也是喜剧里面比较常用的一个手法，对社会常规社会规范的反转。他这一次的 special 还是开了很多这个玩笑，他就是有讲说他前半场一直在讲说 I want to cheat, 就是我想出轨，然后他说就
找一个那种男宝
物。他在这个我要 cheat 这个部分讲了一个很好笑的笑话，但是你应该之后会看，所以我就不剧透了。但是他在后面讲到那个就是check 完之后，他讲到他的老公，说他老公就是这段婚姻是他能想到最好的婚姻，因为他老公让他做他自己。而有人去问我的老公说，你对于你老婆呈现在舞台上说他想要出轨这样的事情没有意见吗？然后但是我老公说他完全没有意见，因为他说 she can do whatever she wants to do to be herself。 然后他说Cause he's living the life that I'm fucking hard working so hard to make for myself. 就是他说，他现在住在我给他买的房子里面，就是看着我给他买的劳力士表，就是知道现在是几点钟，然后对着电视上面的 porn 在那手淫，用着我给他买的网速，然后对，他又开了一次这个玩笑。我觉得还是挺好笑的，但回过啊，你说
就是那种，
你说，
我说，其实现在就是你看豆瓣，你看微博，其实有很多，就是那句话怎么说来着？性别一换，评论过万，就其实也是这件事儿，但是
不好笑，
就没有那么好笑。
对，我知道，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是虽然大家都在用这样的 tech。就是这样的 technique， 用这样的技巧，但是我个人认为你在这个层面上还是能看出喜剧演员的水平的。就是为什么我说，当大家讲的内容有重合的时候，你看讲这种屎尿屁，讲这种两性关系讲的越多，然后讲这种权力结构是很，你看的人越多，你越觉得奥利旺是真的很厉害，在台上各种屎尿屁齐下的情况下，他能够把这样比较。喝酒的话题讲得这么好笑，所以我确实是认为他是这样的 respectable 的。但 anyway， 你说，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阿里旺特别的，他的 special 就是很在好笑之余非常有教育。
你学到了要去，
就是对我们这种
不要直接产吗？
不是那种，但是也有那种，就是分享一些很。就之前从来不会有人跟你说的那种女性生活小 hack
啊，
但就因为他对，但因为他很好笑，而且他很有影响力，所以这些东西会让很多人记住。
嗯，
但另一方面，其实就我觉得某种程度上还蛮正能量的，就他不是说他流产过一次嘛，
嗯哼，
然后我就记得。我还写在我的论文里了，反正就是他说，如果你是20多岁的女孩，你听说有人流产了，或者你自己流产了，你觉得天都塌了，但是你30多岁的时候，就是跟别人聊起来，就发现几乎所有人都流产过，然后就像，然后他说什么，他跟他妈说他流产了，他妈来自 第三世界，然后就面不改色跟他说，在我们那儿流产就跟丢了一双鞋一样正常。
嗯哼，
就我觉得他在某种程度上，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嘛，他其实是很女权的一件事。
嗯哼，
就虽然他表面上非常的不女权，他说我不想 lean in， 我只想 lie down， 什么我只想就赚我老公的钱，就花我老公的钱，但是我现在还要赚钱养他什么的，就看似在抱怨的，我觉得其实也是挺 empowering 的。
我的妈呀，所以 CK 回归了？
他不是早就回归了吗？
我不知道，我后来就没有关注过他了。17年之后，
是19年还是20年？反正
18年，
Sincerely
Louis C.K.
啊，就是那个，我看了，不好笑，就是他非常的谨小慎微。他就不是他出了那个 Me Too 那个事之后嘛，他很多地方就是就很尴尬，就是他可能快要碰到那个线的时候，他就开始尬笑。然后那些观众就会好像了然于心一样开始给他鼓掌。我记得那个文森特他的那个播客有一期就反正说了这个，好像他的那个他播客的那个搭档去现场看了那个。
哇，好有钱啊。
我也好想看 Louis CK。
买了，我们这个话可以剪出来吗？算了吧，可以剪吧，我也想看。
就我是真的觉得他很好笑，而且
像我们俩刚讲完对于女性的种种社会事故，然后转过头来说想看 Me Too 罪犯的表演，这样吧，我想看盗版的，我不想去现场看，我不会买他的票。我会通过盗版海盗行为窃取他的利益，支持女性。
我是在 B 站上看的，但是我还去他当时那个专场没有上，就是那些流媒体平台嘛，他是在自己的官网上卖的。然后我还去官网给他打了几块钱。
Oh my god！
我觉得他被 Me Too 这件事本身就很搞笑。
嗯哼，
你知道是什么吗？
我知道，因为他那个就是他在那个就是早期的那个里面经常讲他手淫的笑话，
对，
就是老的 joke too。
就是这种才是你的表演和你的 personality 和你的人生就融为一体，这不就是喜剧之神吗？
没有编造任何笑话。I literally live like a joke。 yeah，
我觉得 Louis C.K. 其实很多人觉得他只是丧，然后他讲很多有冒犯性的东西，但其实他的表演技巧真的很厉害。就他会他那个叫什么口技，就模仿声音的那种，然后他的表演能力就都很强。
我看他的东西看得太早，所以那个时候还没有有意识的去观察他们的喜剧技巧。但转过头来，在我们聊完 Louis C.K. 聊完刚刚的关于女性然后关于这些的话题之后，就是会回到来就是最近在国内讨论喜剧讨论脱口秀的时候，就是常有的一句话叫做脱口秀是冒犯的艺术，喜剧是冒犯的艺术。你会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我先说我自己的理解啊，就是我觉得他冒犯的是整个社会的那种 norm， 就是所有你觉得习以为常的东西，那些规范，然后包括政府，就包括权威，然后包括意识形态。我觉得它就是一个给人一个很轻松然后同时觉得很安全的场域去发泄你对这些 norm 的愤怒，就是就是对观众来说，你可以把它看成一个就是笑话，你也可以把它看成一个你很安全的在游行抗议一些非常严肃的事情。我会觉得你进入脱口秀的这个场域，就不管你是在看节目还是真的去一个现场里面去看，就是你默许了它是有攻击性的，然后你也默许了它是发生在一个笑话的语境里的。所以如果有的就是 like 我们都知道在说什么，如果有的人真的把它看得那么严肃的话，我就觉得有点没有幽默感。
嗯哼，你刚刚说你对于这句话的理解，那我也先说一下我的理解，就是我个人其实并不非常赞同这一段话，就是， 如果我们不把冒犯自己当做一种冒犯的话，那我认为喜剧它未必是一种冒犯的艺术。我只能赞同是冒犯是喜剧的技巧之一。这里面有几个问题。第一个是，当你说喜剧是一种冒犯的艺术的时候，实际上你把冒犯的重要性泛化了。你把它说成了，它 somehow 听起来有一点像冒犯是喜剧的目的，但不是的。就是我们需要理清一件事情的是，喜剧它终究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好笑，它不是为了针砭时弊、警醒世人，那是一个副产品。好笑才是喜剧首先也是必须最终达到的一个目的。所以然后第二件事情是冒犯它，当我们会发现喜剧的整个发展，从最早期的那种冒犯式，然后到后来针砭时弊的对这种社会的点评，然后到最近期你会看到绝大部分欧美的比较成熟的脱口秀表演者，他的冒犯是自我指向的，是把这种冒犯缩小到个体，缩小到我个人上面来。当然它实际上还是由我所代表的这个群体在拿这个开涮的兴趣，但是它未必是在外向的去冒犯观众。所以你从John Rivers 到近几年的新进的那个欧阳啊，欧阳 Change 什么之类的，就是反正到近几年涌现的这种脱口秀新秀，你去比较，你会发现他们的这个冒犯的对象实际上是有转变的。在你往前十二三十年，到那个 John River 他们那个时代，是敢直接拿着那个观众点着你一个一个点你的状况来点评的，就说你今天衣服这个怎么怎么样，说你这个就是怎么回事，可以直接这么看出来。但这样的笑话在今天来说是越来越少了的。所以我个人认为他这个所谓的冒犯的外向性的冒犯，它不是一个就是说多么 indispensable 的一个技巧。然后再一个就是要更深入谈的问题是，我们当然可以说很多漂亮的话，就是这个冒犯它应该不是一个目的，它应该是一个技巧。但是实际上在操作过程中间你是很难衡量的，因为你搞不好你搞不好那个尺度，因为这个尺度不取决于你，取决于别人。所以回过头来，我会认为今天这件事情在中国这个社会引起了这么大的争论，包括杨笠的这个话题性， somehow 是因为我们的环境，我们的舆论环境和我们的喜剧创作是有它的缺陷在的。就是我认为一个比较健康的冒犯的场景是，作为弱势者，可能是以弱势者的身份，这个 stand up comedian 他开了一个玩笑，关于这个社会秩序 norm 的主导者，他可能是在这边可能是一个少数族裔，抨击了一个白男，也没有说抨击，开玩笑开了一个白男的玩笑。那这个事情大家都会笑，白男也会笑，因为他们实际上知道你的这个笑话并没有真的伤害到我，我确实是在这个社会中间确实是一个advantage 的状态，所以他会有这样的体谅心在。但是他的问题在于，在我们的舆论环境里面，在中文的舆论环境里面，有一些实际的在 norm 中间的压迫者，你是不能拿来开玩笑的。这个导致女性演员脱口秀演员在拿男性开玩笑，但实际上男性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下体制下来说，他又多大程度上是压迫者呢？我认为是这个问题是存疑的。性别矛盾很难讲是今天中国社会的基础矛盾，我个人认为在此之外有更重有更大的问题隐藏起来，但这个问题我们都不敢拿出来讲。所以当这些实际上的 advantage people 你不能拿来作为冒犯对象的时候，你转移到一些比你好一些但实际上他们也受到压迫的人，拿他们做来冒犯的时候，那他们是会有很大的就是负面的反应的。就对于直译过来，就是我们会看到很多所谓自认为屌丝的人，他付不起所谓的彩礼，他养不起老婆，然后成天被别人骂你这个 loser 怎么怎么样，然后结果他还要面临这样的笑话。杨笠的笑话对于这样的笑话仍然是合理的，他们对于当前的社会性别秩序指出了很多的问题，但是问题在于这个性别秩序不是性别这一个事情造成的，所以只拿这件事情来开玩笑，实际上somehow让我觉得偏移了重点。对，所以这是
你好能
对
你好能和直男共情。
对，我确实觉得我不能，我不是能跟他们共情，我是在尝试理解他们为什么会疯逼到那个程度。因为我，对，因为以我个人来说，我真的觉得无所谓。
我觉得，就你刚刚说自嘲，我觉得自嘲这个事儿，你很难说它是一个就是真的是在这几年才流行起来的东西，因为你看过那个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吧？
啊，我看过，
就是。那个里面那个男的叫什么，就是那个男的很出名的那个喜剧演员，他是一个犹太人嘛，然后其实他背后的行业状况就是单口喜剧这个东西刚发展起来的那几十年间，就是舞台上基本上所有的表演者都是犹太直男，就是因为首先观众不会愿意一个女的在舞台上说自己怎么怎么怎么样，但如果是一个犹太人，他开始在自嘲，然后特别自我贬低什么的，大家就觉得 OK 无所谓。
Why？
所以就是你没有，就像你说的呀，你白人白男觉得没有被少数族裔冒犯到，所以这些like 非 Jewish 的人也没有会觉得会被一个犹太人冒犯到。我觉得杨笠这个事儿，我是真的很看不懂，就是我也没有怎么真的用眼睛去
看不懂。
就是我觉得首先我觉得杨笠不好笑，但其次我觉得他说的 OK， 就是这个普通又自信这个话确实很好，就这句话确实很好。然后但我觉得他后来说的那些就是什么男人的底线什么没有底线，这种我就觉得有点。就他有点像在找准了一个 marketing 自己的角度，然后开始进行一些没那么成功的 marketing 策略。
对，有一点怎么说呢，他我个人感觉是他现在有点骑虎难下，就是观众等着听他讲这个话，那他每一次只能越来越讲，越来讲得越来越过分，越来越过分，所以我
对，然后这个
对他现在
他和直男之间的矛盾
就会越来越激化，所以他怎么说他只能他目前的表演如果照这个路径走下去就会是不断的固化基本盘，那到最后可能就会我个人认为是以现在这个路继续走下去还比较难收尾，但是我还是不赞同，不完全赞同你说他不好笑的地方，我认为他有一些好笑的地方，他有比如那个就是时尚那个态度那一场，我个人认为那是，还有那个脱口秀敲门人那一场，就是一路敲到底敲进总决赛脱口秀敲门人，他的那个节奏和那个文本的处理，还有那个最后那一下那个语气，都让我觉得是好笑的，所以我个人认为他的技巧还是有。
不，你要体谅我的态度，就是我觉得国内的脱口秀都不好笑，而且我现在也不会觉得什么东西特别好笑、
yeah.
所以我是一个笑点很低的人，我只会觉得很多那种弱智视频就是 TikTok 上那种扔水瓶挑战这种，就完全是一个严肃的知识分子加上一个奶头乐爱好者。
哇，健康的亲密关系真的让你变得很对于奶头乐这件事情变得非常坦然。哎，我记得很多年以前你是有这种品味焦虑在的。
没有，我觉得我现在的想法就是我可以从日常生活中找到很多好笑的事，我不用专门去看一个，就不用专门去消费一个为了让我笑的东西才能笑。
听起来是一个很冒犯的，听起来是一句很冒犯的话。
就 日常生活已经够荒谬了，为什么要看你这些工业制造的荒谬
？OK， 对，但是我还是认为你刚刚那句话就很冒犯。
哦，
没有，我觉得还好，但是怎么说呢？我明白你是什么意思，但。你正在热恋期，我不能讲这么扫兴的话。
你说，
我很怀疑，在今天的现代社会里面，作为一个个体的生活的趣味，它能有趣到什么地步？它可能很有趣，
不是有趣，
有趣
不是有趣，就 就不是说我的生活很、
啊、荒谬。OK I got it，
对
OK I got it 那我明白了，
就不是好笑，是可笑
那今天那你继续坚持，你在中国将就是你会你可以永远那么活下去
对啊，我每天看那些苏联笑话我都直接上演在我面前，我还用看这些经过层层审查的这个
对观众们可以听出来我们两个人这个国内的言论审查还是态度很鲜明，
观众们还需要从这里才能得知我们对国内言论审查的态度
你看隔了很久没有听可能以为我们就是有一些转向没有，没想到还是
我没有转向我从2015年开始就是这个我了。
哇，真的，我也是从2015年开始，真的，我2014年还是一个爱国人士呢。哦，我把这句话剪掉。
不可能，不可能，这是我今天听到最可笑的事情。我不用再看脱口秀大会。
你知道，我这几天经常做梦，回想起来就是在2014年和2014年以前，就是非常非常做作的我的一些非就是一些过往，让我觉得我的天哪，我恨不得那个时候死了，就是死在那之前都好过活到今天。回想起那些日子，我怎么告诉你？哇，天哪，这个事情我埋藏在心底很多很多年，
很可笑吗？我已经开始想笑了，你比脱口秀大会还好笑，
极其可笑。极其我们当时高考完，在那个，哇，我都不知道应不应该讲，因为我讲了吧。我们当时高考完，就是有人在那个就是发那种公邮给全校学生发公邮，你知道吗？说要给那个新一届的学生做那个高考祝福视频。然后我当时看到以后，也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心理作祟，就是我一直是告诉我自己，因为我不知道那是就是群回复，就是你回复完之后所有人都能看到。我当时回复了一句，我说这个是公开的吗？如果是的话，我会组织一下我们清北的朋友们。你妈的！然后那个。那是群邮件，然后腾讯那个群邮件点一码闪避，所有人都能看到，然后就相当于我在全校1000多个人面前说啊，这个是公益，就是但是谁组织的呢？我们清北的学生，我会跟他说一下，之后发给谁啊？
你什么？你是北大学生会主席吗？你是全国学联主席？就湖南的父老乡亲看到了，可能以为你出息了，当上全国学联主席。
哦，我现在每天
就在中南海里面和那个谁就是谈笑风生，然后收到这封邮件，轻描淡写的让秘书回复，可以组织。
真的，就是我人生为数不多的几个我恨不得我自己死了的时刻。那个时候
你是什么时候才意识到，就是这件事是一件很尴尬的事呢？
哦，我可能我就2015年意识到了，我2015年那一年跟一个男朋友分了手，就是跟那个男朋友分完手之后，自己开始接触到
清华北大校友会，开始就是一直去安慰你，每天轮流上门慰问。
然后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开始跟你玩了。
放屁。
也没对，其实在跟你，
我根本没有把你当朋友。
你闭嘴吧！你不要在这个时候跟我划清界限。
我又不是清北校友。
我就知道不能跟你讲。但 anyway， 我杀了你。
杀了我，你还是北大人。
我不是，我已经毕业了，我毕业好多年了。
毕业了，你也是北大毕业生。
操你妈！
这个污点永远跟随着。
我到底是在
家乡的父老乡亲也不会忘记。
感觉就像是达摩克里斯之剑悬在我的头上，就是永远都记着有这样一份事情提醒着我，我不能得意忘形。嗯 ，anyway， 就是这样吧。请你不要总结这件事情。
Anyway, 我们会今天算是一个重新开始吧，就是希望之后我也长大了，把这件事情分享出来，说明我是真的长大了。Anyway, 我们会继续努力做更多节目，就努力接下来能再更新一段时间吧，不要又停更了。所以还是谢谢各位的收听，感谢各位，
再见大家。